现在讲完了得救了，你说受洗好，咱们就受洗。那这个洗礼呢，它是有功用的，而且它这个功用呢，明明的讲啊，没有别的条件。你信耶稣受洗呢，就有一个潜力，有一个可能，而且他这个讲法是斩钉截铁的，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然后呢，另一方面，你一举一动能够有新生的样式，那这完全就是从罗马书里面这一点点的几句话里面，你得到的一个必然的结论。那为什么在这个结论底下，我们的这个实体和表象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他的诀窍也说出来了啊。你从上一次这个第六章啊，我们只稍微讲了一半，对不对？可不可以再回忆一下这第六章我们上次讲的那一部分，它主要的重点，它的诀窍，它的内容大概是什么东西？
第六章就是讲到为什么我们信主了之后，受洗了之后，本该应该有这个新生的样式，但是有的时候还活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旧人和我们的新生的样式有什么样的关系。
是，然后这个关系是再讲仔细一点，它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这个旧人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就可以不用去每一天想着怎么样去再把我们的罪治死，因为他已经被治死了。
他的话是怎么讲？他还没有讲“治死”这个字，对不对？他是用什么字在这里？
灭绝，
对，
罪身灭绝。
是罪身灭绝，愿你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而且呢，还是怎么样？你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对不对？因为你我们讲到致死这个词的时候就牵涉到你还得做工呢。那当然这个词也是保罗用的，不过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不太一样的用法。主要就是上次讲的很好，它是已经做成的事情。你怎么做成的呢？是耶稣做成的。那他做成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把自己装进去了，你把自己归入他的死。你既然归入他的死，那他埋葬，你跟他埋葬，就是这样子跟他联合的。而且他所灭绝的，严格的说，实际上是我们的罪身。当我们这样与他联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的罪身被他的死亡所笼罩、所征服、所联合、所什么，随便你要怎么讲，但是基本上这是一个你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你就上当，你不知道你就浪费时间。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呢，不管是你的太太要求你做一个更好的丈夫呢，或者是你的弟兄呢要求你做一个更好的门徒呢，道理都是一样的。你得看对地方，对不对？那但是这个只是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呢，就是照理说，我既然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那当他复活的时候，他上去了，我不是也上去了吗？对不对？那这一部分呢，他就开始用另外一个词，是用的什么？用什么动词来的？
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那是用知道的，对不对？那与他同活是用什么的呢？
与他同活，就信。
对了，想起来了吧？那你现在可不可以再从第一节念到差不多这个地方？你看看，你再念一次，看看到底懂了没有？照着你能够思想、能够跟得上他的速度来念。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经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对，
他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
你读懂了没有？
似懂非懂啊。
有没有稍微 懂了一点点，你有没有一点兴奋？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到说，好像看见希望了？就是说，原来圣经里面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他已经告诉我。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词，也不是第一次听，但是这个信呢，就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在这里读了就是信，在那里就是归入，但是，我感觉在这个教会里边啊，或者在神，包括神学院呢，有很多的解释，每个人的解释在这些词上面都不太一样。
对，所以你自己呢，需要站定你自己的领受和明白。那我问你，会不会感觉到兴奋呢？就是说，你知道这只是圣经的一小段，圣经的每一段话都有这样的能力在里头，它是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呢，你越不听别人的解释啊，越简单，你明白吗？他 就很容易嘛。你的旧人用知道了，你的新人呢，是用信。啊，因此你不用去改正，不用去修炼啦，真的是别搞这东西啊！你所需要的就是知道、认定那个叫做知道。所以你上次讲的非常好，就是已经做成的事，你自己不可能再加什么的，你也不可能少了什么，你只要知道就好了。可是这个新人呢，啊，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呢，却必须要有一个字叫做信，你得先信。必与他同活啊，那你就说了，这个信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定要先从老百姓的这个，就是与知道相对的这个信，它在我们身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法？是它这大概是什么意思？你先从这个角度去想啊，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智慧，对吧？
那包括那个知道，就是很多人说知道，在那个创世纪上就是同房的意思，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你得这样知道，knew，知道就是听过，
他这里所说的知道，显然不是听过嘛，他就是要你晓得就这件事情，要认定了这件事情，对不对？你是已经死了，所以找保罗在别的地方不是讲的很肯定的那句话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受洗啊，送人家一本圣经呢，其实这句话是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已经死了，你这知道你已经死了啊，任何。不在基督里边的东西，你不用去管它了，这是他很清楚的意思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假如再去看参考书，再去听别人讲，我跟你说，你越听越糊涂。这里说的事情非常简单，对吧？你要知道，岂不知就是说，我们受洗的时候，多半的人不知道受洗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你不知道这个受洗有多大的能力藏在里边，但是这个能力要在你身上发挥功用。你必须有两方面的，这里讲的两个动词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是用知道的，一个是用相信。知道一定是人家已经弄好了，告诉你，对不对？那你这个知道呢，也可以说是一种相信。你要与基督同活的意思，在这里的话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你说那我没有啊？所以我们上次举的例子是什么？彼得讲的，主啊，如果真是你，就叫我走过去嘛。对吧？因为耶稣能够走在海上，那彼得就能够走在海上，是这么简单。这个叫做相信，对不对？结果彼得走了没有？走了。他虽然掉下去，但是还是走了。他的确走了几步，这是他一生的这个高峰。他走了那几步，是因为他什么？
相信。
傻乎乎的相信。他一跌下去，主耶稣就说：“你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对吧？阿尔玛和老钱都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那你说我实在是没有，那是因为你怎么样？你不相信嘛？对不对？耶稣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那你能不能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你首先得相信，那怎么喂再说好吧？怎么喂他一定还有他的诀窍。你不能说我就跳出来我就喂了啊，都包在我身上了，是不是？就像川普上台一样，什么事都很简单，马上给你解决掉，好吧？你去吧，我们就等着看吧。这个相信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的东西，但是你看见主可以，你看见圣经说我们可以，你看见圣经说再信的人怎么样，凡事都能，对吧？啊，你只要为了福音的缘故，你可以这个，你可以那个，哎，那你就。上次我们也讲了这个例子，就像太极拳一样，你跟着比划嘛，你跟着使徒比划，对不对？你可以跟着龟弟兄比划， 但你总得说，在他们的身上啊，在使徒的身上，在其他的见证人的身上，你看见了你的可能性，那个叫做相信，这个叫做就信必与他同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释，它一点都不复杂，不要求任何的参考书，所以家里面稍微有数一点了。
这样的有更多的明白了。
要在你的心里面要有把握啊，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应该是让我们非常兴奋的，因为哎呀，讲了这么多，好像很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我在信心上我也可以失败，没关系，可是我仍然继续信下去。彼得以后也没在水上走了，可是他的一生，他真的是他怎样，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如何。对不对？这是老约翰讲，他如何，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如何。所以这个是他的诀窍，因为我们做传道的，你必须要把这个道理讲透了，就是他到底怎么说的，你必须要讲到大家能够明白。他这里面还用了很多很多的因为，因为，因为，而且他已经两次用了所谓的因为知道，加上岂不知，一共3次。你的知道要成为你的原因呢、啊？你的原因只是因为你知道，你这个知道呢，也可以，我们刚才也说，也可以说是一种相信，因为圣经这样说，我相信了，所以我才知道嘛。你们因着信就知道，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他特别把两个分开来，因为知道是关于主已经做成的事情，以及我与那个已经做成的事情，借着洗礼已经有了一个完全的关系了，你不需要再添加什么了。这个就能够成为你的本钱了，这个叫因为知道，对不对？那还有呢，一个字呢是第八节所说的信必与他同活，还有一个字呢是第11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干嘛？看自己是死，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看跟信有什么关系呢？看是什么意思呢？就看你大概还可以换成一个什么样很简单的概念来讲。
当做，
哎，对对对对，当做很好。还有没有别的词呢？所谓当做就是表示怎么样了？
就是还没有完成吗？
嗯，还有呢，还没有完成，但是当做那就表示它有一个。真正的什么可能性在哪里吗？这个可能性是我感到非常兴奋的，这个可能性是我活着的目标。虽然我可能一点都还没活出来，但是我先看我自己可以活出来像基督一样，这是我底下的人生。乖乖，这个实在是太兴奋了。那虽然我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老毛病，好像还在辖制我，但是我看自己是死的，那一样嘛。你要当做自己是死的，一点都没有错。你用的这个词很好。那这都是因为，这都是因为，到了十二节他就说了，所以
所以。
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所望，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我们先把这句话稍微分析一下：一个人为什么会顺从身子的私欲呢？你说这个还有道理讲啊？什么就顺从身子的私欲？不，他这里是有个原因的。一个人为什么还会顺从身子的私欲？尤其他是信主了以后。因为怎么样？
那就是第11节，就是他看自己像罪是活的。
或者说第十二节这里讲，他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做了王，你让他做了王，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讲的一点也没错。所谓让他做王，就是说他还可能是我的王，我仍然看他是我的王。你这么一看呢，你就打败了。对不对？人家一看，好，你张扬，你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他认为你不是一个这样的人。那你如果自己也这么看呢？ 你就不可能真的成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呢？你已经输了嘛。但你如果看自己是死的，不管你这个死的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还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已经无关紧要了。我这样说你明白吗？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面从来不讲一个人的个性怎么样，也不讲他生长的环境怎么样，根本就不提他这种性格上的问题。提出来的往往都是反面的，比如说扫罗，是不是？是个大能的勇士，这没什么了不起，没有用。可是罪在他的身子上作王，那有什么用呢？这里我们首先要看自己为死的。所谓看自己为死的，就是你不管给我贴什么标签，好的标签、坏的标签，我自己贴的还是别人的，我一概只有一个字，就是死了，不再提这件事情。你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先决条件，你就不可能不顺从身子的私欲，这是他这里的意思。所以这里最惊天动地的四个字是"所以不要"。那"所以"之前，因为有一定有一个"因为"啊，"因为"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不要。你若是不知道，你就必定要继续容罪在你彼此的身上作王。你花了一辈子去跟你这个身子奋斗，跟这个罪奋斗，通通白费功夫，你到最后还是顺从了身子的私欲，因为你不明白这个八字真言呐、啊，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不要。你看见这个神的话有多厉害没有？
哇，你又出来一个词叫明白。
因为知道，所以不要。因为这八个字已经胜过了所有神学家的讲论，我就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还要去讲这么多的道。这里已经讲完了嘛，不是都讲得很清楚了吗？你说我有什么毛病，或者我看我自己有什么毛病，或者撒旦怎么看我，我通通照单全收。但是因为知道像罪已经死了，基督像罪死了。只有一次，我受洗只有一次，对不对？所以我可以不要啦。我现在却有一个权柄叫做“所以不要”，我不容你在我的身上作王。
不是你只要知道了，你就可以这个不要吗？还是说你因为你知道了，也有可能？
你就说嘛，我爹已经死了，你知道他死了，他有可能活过来吗？那直到复活那一天，我知道他是免谈的，是不会的。这个叫做知道。我知道你再送什么好吃的给他吃，他都不会爬起来吃了。但我再说，这个知道里面含了我们基本的相信。你得相信这个洗礼是有功效的，你得相信这个洗礼的功效就是让基督的死征服了你的一切。你得相信你已经与他同死、同埋葬。对不对？已经不在了，那个已经不是你了嘛，跟你没有关系。当然，我们还会问很多的问题啊，就是说，他这里给你一步一步打的基础啊，你一定要一个砖头一个砖头把它接受下来啊。你不能说你盖房子盖到第五个砖，你再回头看看第三个砖，你去动动它，你这一个一个砖头一定要打得非常非常结实，它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因为知道才可能，所以不要。而且这个所以不要是干干脆脆的，你只要不容他，那么你就能够不顺从身子的私欲。那为什么身子还是有私欲的？这个往后他会讲，对吧？身子的私欲这个话我们听得懂，身子的私欲让我们活在旧人里面。那身子的私欲，是因为罪在我们的身子上作王。他作王，是因为你容了他；你容了他，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因为你这个知道没把握好。
做王是什么意思？
哎，作王就是作王的意思，他比你大嘛，就是作王嘛，对
所以
吧？
我们只有一个王吗？还是可以有很多王？
既然他仍然有一个所谓作王的可能，那你可以把它叫做王。你叫他做魔王就是了 这些底下他都会在讲啊，但你在目前你所需要知道做王的意思很清楚， 就是他当家了，就是这个意思。他比你大，所以这里几个根基一定要弄得很清楚。他这个根基的次序是说，你受了洗了，你这个受洗的功用是什么？啊，我们现在很怕讲这个字，我们已经一直在说了。我们现在只能讲说受洗的意义是什么？这里不是讲受洗的意义啊，这里整个是讲受洗的功用，发生的效用在哪里？我们这一死就归入他的死，我们这一死就已经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已经埋葬了。你不用再去故意的摆一个形状去给他埋葬，不是这么搞的。你借着洗礼就做完了，做完了什么？把自己放进去，放在他已经做完了的事情里面。可是你放进去以后，你要是不知道，你这个洗礼像是白洗一样。好在什么？你还可以回头知道。我们现在就是在回头知道，对不对？那因为知道就知道了又怎么样？因为知道才能够，所以不要你。因为不知道你就哎呀，吓坏了。所以我常常跟人家举的例子就是说，你必须知道地球是圆的，为什么呢？要不然你上了飞机要回中国，它往北边飞，你不吓坏了吗？你要知道地球是圆的，你就安心睡觉。你说醒来一定到北京，醒来一定到北京，为什么？我知道它飞北极没关系。你从纽约飞，它也可能是往北飞，往可能往欧洲飞都可能。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地球是圆的，你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你可紧张了。这个区别很大的。你知道了，你就安息了，对不对？你知道基督所做的工作是完全的，而且是得胜的，而且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把你所积欠的一切。连同肉体，连他的邪情私欲，通通钉在十字架上。你把自己放在里面，这个事你在神面前已经没有问题了。而且因为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你对罪只要说 no 就可以了。你们看自己是死的嘛，就这个意思，就是刚才说的。因为看自己是死的，我还会容你在我这个他这个形容的话是必死的身上啊。我们先把这个。必死的身上，为什么这样形容先摆在一边？总之呢，罪呀、啊，你在我的身上啊，你们两个是一起死的。我有这个权柄叫做不要，我不要让你现在来用我的眼睛，我不要让你现在来用我的手。你要知道你不要，你也知道你不应该再在罪里面活着，而且你一定要晓得你有这个权柄，你有这个能力。这样大概明白了他什么意思吧？因为知道，所以不要。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讲究，叫做也不要。
也不要。
这是两方面的事情。你，所以我说你读圣经，你一定要读到让你开始兴奋了。你说怪怪，他讲的实在是太完整了，没有别的，还剩下他没说的了。第一个，你的敌人叫做罪，罪来了，对不对？罪来了。这个罪是很厉害的，你养孩子，你现在应该就是晓得的嘛。这东西是不用教的，哎，他那个坏主意他就来了，然后孩子都还不会讲话，他已经会打算，他已经可以有计谋了。他那个计谋是怎么来的？用什么样的言语向他表达？因为他还不会说话，他也不识字，可是他就会使坏，对不对？我们使坏呢，你仔细看一看也是，他来的时候。来，然后你自己再把它解释出来，可是你领悟力非常高，你马上知道它什么是意思。所以说这个罪啊，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它和你的这个交通啊，那真的是合作无间。所以罪来的，你向他 say no， 你知道能够对罪说不要啊，所以不要容罪嘛，这是第一个对头。那第二个对头就讲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了，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作为不义的器具。你知道像年纪大的人，我不知道像龟弟兄他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我觉得挺好，但是你太太很会做吃的，像我的话就不一样了。我现在尤其我们这个地方，这年纪大了又有人送东西，对吧？像那个什么天启啊，三不两天要寄一包甜东西给我，通力也寄，后来好不容易把他们都挡住了，可是还有别人送了。要么是那个好吃的东西在桌上向我招手，要么是我自己的手痒， 自己的嘴馋，要去找那个好吃的东西，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可是结果是相同的。这样说你懂吗？有一个是罪向我招手，有一个是我自己的这个肢体呀、啊，闲不住，就想要去，跟这个罪有一个 date，就想要去跟他约会。他的两方面都讲了，一个是所以不要，那是对着罪来说，因为罪来势汹汹啊；还有一个呢，也不要啊，就是对着你的身体说的。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那也不要，所以不要的反面是什么呢？捣药。
导游，
所谓捣药就是不自然的，就是你得相信的，你得有所行动的。捣药像，所谓像，这个很简单的。说你像猴子不是骂你，我说你像人才是骂你，对吧？我说你像猴子，表示你是个人嘛？我说你像人呢，表示你不是个人嘛？对，捣药像呢，属于后者。我们明明不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但是因为信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就可以采取主动，向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啊！基本就是像彼得跟主耶稣说的：“主啊！”如果是你叫我从水上走过去，主耶稣说：“来吧，好精彩啊！”这样子，你把肢体、把你的身子献给神。所谓献给神呢，就是一举一动献给神。什么叫做献给神？就是一举一动学基督的样式。然后第14节就来了，那个惊天动地的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哈利路亚，好简单，
哈利路亚。
好清楚，太简单，太清楚。还没有别的问题需要处理？没有。你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因为不知道，所以又向罪低头。又把身体献给罪，因为没相信，所以没有像基督，也没有像彼得。结果是什么？虽然受洗，虽然信主了，罪仍然做。什么是讲道？把圣经的话再讲清楚一点吧。自己先想清楚，你不想清楚，你怎么讲呢？顺着他这个思路来，把他想一遍，你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误人子弟？我跟你讲，这样稍微看懂了一点没有？
现在看懂了多了，
有没有开始兴奋了？
非常兴奋了。
就是
知道这个事情很重要，新的事情很重要，但实际上用起来好像大家都稀里糊涂，不知道是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没把这段圣经读清楚，其实他讲得非常清楚了。啊，因为不清楚呢，所以就不知道怎么用。你不知道怎么用，那当然活起来就是稀里糊涂了。啊，
所以
你说
知道的途径是什么呀？
读圣经啊，就一个字一个字去读吧。知道的途径少看参考书，我跟你讲，越看越糊涂，因为他讲的好简单，好清楚，没有其他任何的需要。大家讲的五花八门，就是拿他这个概念另外去演算了一批功夫来。结果通通比不上这套太极拳，对不对？那这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可是你一定要照着他这个办法去解剖，你才有可能把这套这个武林绝学给他学会了。这还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圣经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当他写完了就写完了，明白吧？而且呢。很多的障眼法是从所谓撒旦的理学来的，这让我们觉得这个话是好深奥的话，这里面还有好多的诀窍需要去听人家来讲。其实往往都是瞎子领瞎子。你好好的把这个话放在心里，他要你知道这个受洗的功用是什么，有多大的能力在这个基督的死里边，而且这个是你已经都给你了，你要知道嘛，你要知道嘛。就还是好喜欢他那几个字，真传神！你们已经死了，也在哥罗西书里。我已经死了，你要不断的跟自己去反省，去知道说， 我已经死了，而且你对于这个知道就是已经不再改变，已经不需要再去重新审查了，死了就是死了，你多漂亮的女孩，多大的财富，多好的机会，我已经干什么？死了。
对了，
对，那我死了以后我干什么？我把
献给基督。
献给基督，怎么献给基督？哎，就是照着他笔画，他去传道我就去传道，他去医病我就去医病。那他把人家医好我没医好没关系，我还是照着笔画。我并没有一个讲究，我也觉得那是很可怕的一个说法，就是我要等自己通通都装备好了啊，通通都合格了，别人都审查我审查好了，我再自己到工厂的时候替神做工。大概不是这样，你有感动你就去，你愿意去你就去，你了不起就是失败嘛，对不对？你了不起就是失败，没怎么样。但是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基础，它这个基础，这个因为知道是不需要你在做什么功的，你任何时候老毛病又犯了，你一定是回到这里来，它没有别的讲究，没有别的讲究。所以就
在这里看，感觉是神的敌人就是罪，还有肢体。你们的肢体跟撒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实。
撒旦要是还需要在美斯下来做工，他太笨了。就是你现在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打电话给川普吗？不需要，非法移民你不用等他了，他也不用亲自来赶你了。这个撒旦他是，你看他旧约里面就是很清楚的，他就一次在伊甸园出现，他已经做完了，他厉害。而且他这个做完了，他是把他的这个所谓啊死的毒钩罪的权势全部留在世上，他已经安排好了他的眼线。那因为罪直接就是从撒旦来的，我们的身子也是卖给罪的，你赶他也赶不动，因为他问题不在那里，问题在于你不知道，或者你要，你喜欢把肢体献给罪。我跟你讲，天启一次送过好多包他做的小糖果，那一包一包摆在这，那不行的，我不能就个看着他，就看着他，他向我招手，然后过下我就把它打开来吃，你就把它通通都挪开，所以我说跪地兄很有福气，搬到深山老林里去。所以他不真的是撒旦，他是罪，还有我们的身子。其实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不明白，而且我闲在那儿。从这里你已经慢慢看出来他往后还要讲什么东西了。所以这个是到了这个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啊，这是一个结论。那从底下呢是另外一个开始啊，但这另外一开始我们不一定需要继续讲下去，除非你觉得有必要再把它读完。因为这个十五节和第一节是很像的。第一节是说这却怎样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第十五节是说这却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这也是一个啊，你说他翻来倒去也可以，可是他的确是从两个不一样的重点，第一个是讲到罪与我们的关系，第二个是讲到恩典与我们的关系，这个我们都需要明白。因为刚才这些话呢都没有提到所谓的恩典，这个是一个啊包含在里边却没有被点名出来的，现在把它点出来叫做恩典啊。那这个恩典他就讲到说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新的主人了，所以我们要做义的奴仆啊，这些东西。那这是一个基本的阶段，讲洗礼，洗礼的功效，要替人家施洗，这是一定要先讲明的事情。
以前有的偏那个敬礼的，他就说我们这个翻译应该翻译成敬礼，不应该翻译成洗礼啊。这个我们不管是怎么洗的，只要他洗了就行了，对吧？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当时那个好像是撒玛利亚的什么人，外邦人听到了亚波罗的讲道，受的是约翰的洗，
对，
现在要重新受耶稣的洗，也就是说在受洗的时候啊，是施洗的人知道呢，还是被洗的人知道，又必须知道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他心里糊涂就受了洗，他也不知道是受洗归入基督，那是不是还要重新给他洗呢？
那第一个从时间上来讲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约翰的洗，对吧？
为什么没有了？
你向人家传的不是约翰，向人家传的是耶稣嘛，对不对？那圣经当时有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他是信的是耶稣受洗了，他就知道是受的是耶稣的洗。那如果有的人他本来就是想讨一个基督徒媳妇儿，他稀里糊涂就受了洗，然后就结了婚，后来又信了主了，他还要需要再洗吗？
就看他自己嘛，就是说看他
要看自己啊，
就让他去看这段圣经，岂不知就你这段圣经给人家讲明白了，那个听明白的人呢，要么他不敢受洗，要么他就认为说我受洗的时候真的是不明白，那我现在知道这个受洗的功用。他如果愿意再洗一次，你愿意给他洗也可以。他如果是点水里，你要他说那我现在再浸，因为我一举一动的话，我身上好多地方没沾到那个水，对吧？你要再洗，我现在就给你洗。可是你向着罪死只有一次，洗礼也是一样，它一次的功效在哪里？它不是说你到底要洗几次，它所谓只有一次，它是完满的。它这个借着洗归入基督，这一次归进去，就是归入基督一次的工作就完满，是这个观念的问题。那你说到底是施洗的人需要明白呢，还是受洗的人需要明白呢？受洗的人多数是不明白的，我们施洗的人要给他极力讲。那已经受了不管是点水里浸水里的人呢，我们的第一个工作仍然是极力给他讲明白。怎么讲明白？回到圣经的话，
讲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那个受洗的那个牧者或者是什么人，他就说受洗只是一个仪式，
对，
不论代表你怎么怎么样，那他给他洗了以后，这算吗？
还是一样嘛？你把他念完了，你带着这个信徒念圣经，因为他算不算跟我没有关系，直到那个人开始觉得疑惑了，对不对？
因为这个功效是自动的嘛，对吧？
这个功效在乎我们的因为知道所以不要，或者所以也不要，
也就是说这个被洗的人他明白了这段圣经就有功效了，
对对，
他要不明白的话，心里糊涂，受不受洗都搞不清，
都搞不清，就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明明这么清楚写在这里，还是有很多的人不明白，还有更多的人在反对。当我们照着这些话来讲的时候，他辩不过我，可是他仍然反对，他就是反对啊，他会提出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他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不受洗就不得救？这种我根本没办法跟你讨论下去。”圣经对他来讲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东西。那我们很多时候，你说这个保罗为什么他这个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我多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只是直到如今仍有阻隔。那为什么会写罗马书？就是他把这个东西非常有系统的一次一次累积下来，要跟他们讲的话，在他心里面是越理是越清楚啊，清楚到一个地步，他把它写下来，那真的是无懈可击，而且是简简单单。但是到了我们手上，哎呀，实在是我跟你说一塌糊涂。所以传道的人一定要能够把得救是什么，受洗是什么要传清楚，要不然你带出来的信徒一定是迷迷糊糊。